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声，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那刘师傅，爱那小白屋，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如果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想跳舞，可能细心的人会听出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熟悉的吉祥三宝，来自草原上快乐的一家人。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春天来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给你带来一份有草原气息的春天的感觉呢？真的是很开心，那又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那刚刚收到来自茂名136尾号5755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婷姐，学校的木棉花开了，很灿烂，再过两个月就要迎来我的第二次高考，希望它能够如木棉花一样灿烂。去年我考上了本科，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回来，因为我想有木棉花的校园，祝福我吧。还有，也希望小桃的高考也如木棉花一样绚烂。 把这样的祝福送给你，当然也送给所有在今年应届高考的每一位高三学子。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谨小慎微，总是害怕出错。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会和我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并非所有的错误都会留下遗憾。有时候无意当中的一个小差错也能够错出一段美丽。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一段留错言的电话录音。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大学毕业后等待了很久，我也没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后来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一个个欢天喜地的上班去了，着急的我开始把自己的一切不如意都迁怒到了爸爸身上。我气愤的指责爸爸没有一点用，整天就知道喝酒，根本就不知道关心我。看他那副窝囊的样子，难怪我也会找不到工作。那天父亲对我这样没大没小的指责大发雷霆，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生这么大的气。不过我也毫不示弱，这么多天来我的肚子里早就憋了一团火，现在父亲的生气只不过是帮我拧开了这个气门芯而已。我对父亲没头没脑的大吼一顿之后，就扔下他，头也不回的从家里搬了出去。在离家不远的另外一个城市里，我租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然后四处出击，去参加各种人才交流会。我知道以后我别想再指望我那个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父亲了，未来的一切我只能靠自己了。走在飘满落叶的陌生城市里，我又想起因病过早去世的母亲，不禁流下泪来。如果母亲仍然在世上活着，就会有人惦记着我，关爱着我了。一天我上商店里买了一箱方便面，准备做未来一个星期的口粮，正垂头丧气地抱着那箱方便面往租住的小屋里走去，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我上大学时睡在下铺玩的最要好的一个哥们儿。他兴奋地一巴掌拍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嗨，小子，毕业后玩失踪啊，怎么连个手机也不买啊？我打电话到你家里，伯父说他也正满世界找你呢。我惨笑着说：你看我这穷酸的样子，连饭钱都没有了，哪里还有钱去买手机呢？想起他说我父亲正满世界的找我，我也有点疑惑。我心想，他会满世界去找我吗？那天在我那个同学的引荐之下，根本没费什么功夫，那家公司就答应录用我。晚上我拉着同学下馆子，一定要用手中剩余不多的钱请他搓一顿。最后我俩都醉了，相拥搀扶着走在那个城市昏黄的路灯下。我忽然想起应该把我的快乐分享给我的女朋友。我曾经发誓说，如果找不到工作就绝不跟她联系。我对同学说， 把你的手机拿来让我用一下，我要打电话。我那个同学边掏手机边问，给谁打电话呀？我说废话，这时候还能给谁，当然是给我最爱的人了。我接过他的手机，结果两眼发昏，那一串按键总是让我摁错。我把手机递给他，头脑依然清晰地说，我喝多了，你替我拨打他的号码。我的女朋友是我们上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我这个下铺的兄弟当然清楚我们亲密的爱情了，他也知道女朋友家的联系方式。同学摁下了一串号码，然后把手机递给了我，电话接通了，那边却没有人接。我正在疑惑，这么晚了他能上哪儿去，电话那端却传来了系统录音提示的声音，你好，这是录音电话，有事请留言。我想什么时候他家的电话开通了录音功能呢？按照系统的提示说明，借着酒意对着手机，我声音很温柔地说，你好吗？是不是还没睡觉？我这边你不用担心了，我已经找到了工作，天气就要变凉了，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多加些衣服。你不知道这些天我是多么的想你，在咱们女生网上还是没心没肺的和你吵，我总是梦见你，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想立刻见到你啊。我一边对着电话说，一边拿眼睛偷偷的看我那个同学，我怕说出什么肉麻的话来让他见笑。可奇怪的是，以往总是喜欢嘻嘻哈哈的他，此时却安安静静的看着我，没有一点嘲笑我的意思。我慌忙把电话挂上了。想不到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来，父亲就来到了我租住的那间小屋，在他身后跟着我的那位同学。父亲见到我眼泪就出来了。我的那位同学说，看你昨晚的电话留言说得那么煽情，当时我都感动了。伯父说，昨晚回家听了你的留言，根据来电显示打了我的手机，想不到他连夜拦了个车就跑来看你了，早上我手机刚打开他的电话就又来了。我听了心里莫名其妙，怎么昨晚我的留言不是给我女朋友的？我疑惑地看了父亲一眼，却分明看到他脸上布满了沧桑，稀疏的头发里夹杂着丝丝的白发。父亲是那样的憔悴，半个多月不见，他分明衰老了许多。我突然明白了，昨天晚上我告诉同学说要打给最爱的人的电话，我想着的是女朋友，可他想到的却是父亲啊。父亲又是高兴又是流泪。父亲说，儿子，爸对不起你，爸老了不中用了，工作上只会着急却一点也帮不上你，我不该整天喝闷酒想你去世的妈妈，爸知道你想我，可是爸更想你啊。你离家出走的这些天，爸爸每天都要到处找你，爸知道你会给我打电话的，爸怕错过了你打电话就开通了来电显示和录音功能，这不爸一接到你的电话就立刻来看你了。我什么都明白了，一下子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父子俩抱头痛哭。我那个留错了言的电话就这样轻易的融化了横亘在我和父亲之间的坚冰。然而我不敢跟父亲说明电话里那段留言的真相。后来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我经常天南海北的跑，父亲总在家里守着那个电话，家中那部电话的来电显示和录音功能他一直都没有取消。父亲说他 他怕错过任何有关我的信息。我那天晚上那一段留错了言的电话录音，父亲一直舍不得删去。他说每当他想起我的时候，他就会把我那段电话留言再放一遍听听。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藏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我要告诉你我
you、mm-hmm.
说到西藏是很多旅游爱好者的天堂，那里除了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冰川、雪山、漂亮的布达拉宫，还有热情淳朴的藏民们。接下来让我们走入这个小故事，叫做我们都愿意爱他。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川藏路的时候，我曾经路过丹巴境内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在连接那个村落的碎石公路旁，有一家叫做散客之家的客栈，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客栈的老板就是村里人，远远的他就微笑着迎上来，帮我卸下肩上的背包，那一脸藏民特有的憨厚朴实的笑容，让他并不像一个做生意的人，席面而来的却是九世之交的温暖气息。坐下来之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尼玛次仁，一个藏民当中很普通的名字。他的人也像他的名字一样平凡、谦逊、热情，和任何一个藏民没有两样。安排好住宿之后，尼玛请我到大厅里烤火。我们烤着火，看着他家有个漂亮的小孩子在不停地闹，像只小鸟一下子扑到这个人的怀里，一下子又扑到另一个人的怀里，每到一处便引得笑声一阵，扑来扑去把笑声连成了个圈儿。在那小孩又一次扑到我怀里的时候，我一把抱住了他，随口问他，你阿爸呢？小孩子有些茫然的转头望着尼玛。尼玛对我说，这孩子的爸妈4年前就去世了，修公路时翻了车，这些年是我一直带着他。我听了有些惊讶，很直白的说，这么可怜的孩子啊，我还以为是你的孙子呢。尼玛说，不，他不是我的家人，也不是我的亲戚，是村子里开大会交给我带的，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我疑惑起来，继续问，你们这里领养一个小孩子还要开大会啊？尼玛笑着说，是啊，一个小孩子这么小就没了父母，以后的生活问题是很严肃的，而大家都很想领养他，所以大家得开会决定让他跟着谁。我问，那他没有亲戚吗？亲戚应该带他才是啊。尼玛说，大家都很同情他，喜欢他，都想领养他，包括他的亲戚，但他的亲戚家中都很穷，家中子女也多，他养不好他，而我这几年因为这个小客栈赚了点钱，所以大家就把他让给我了。我问，难道他愿意不跟亲戚而跟你吗？尼玛说，有什么不愿意的呢？大家都一样这么爱他，大家都为他好，跟谁不也都一样亲吗？我听了久久无语，因为这里的人情温暖已经让我有了一种身在梦幻的迷惑、惊诧与错愕。我终于明白这样一个可怜的孤儿为什么会那么开心地投身于每一个陌生人的怀抱，因为他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孤独的，他仿佛从来没有失去过亲人，失去滋润他成长的爱，而是一切的一切都来自这古老而偏僻的小村子里弥散着的，在那些朴实的藏民心中充盈着的爱， 以及那种将爱当成一种义务的责任。这种爱和责任在这湛蓝的天空之下，雪白的大地之上，凝结成了一股神圣的精神，一种世界上最为博大最为纯洁的爱的精神。分享了一个在川藏公路上发生的小故事，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许多年前在节目当中所分享过的一个故事，叫做川藏公路我和小梅的故事。其实在川藏路上有许多的故事，许多的情节都会令人感动。其实同样是普通的乡土风尘，但会带给人不同的感动。
悲伤。